人站在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行，不是因为就着罪来说，我们远远的离开神。但是感谢主，今天因着他为我们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能坦然无惧，靠着他的宝血来到他面前。我们都是不洁净，都是长大麻风的，但是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就知道都是这个红母牛灰的功效。但是犹太人不相信，他们不要相信，他们拒绝他。好了，你不相信，神就让他们走一条迂回的道路。所以现在他们只能够等说，什么时候红母牛能够长大。好不容易到了1997年，果然红母牛诞生了。但是很可惜，过了3年以后，发现红母牛全身都是红的，但是它的尾巴有一根毛是白的。所以他们叹一口气说，这个不是。所以你看见他们等候什么？等候就是希望第十头的红母牛能诞生。因为他们认为说，从摩西一直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10条红母牛。因为红母牛，一条红母牛可以应付好几代人的需要，所以总共只有9条。那9头，那么他们说，如果第10头红母牛诞生的话，那弥赛亚就很快就回来。所以你知道，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日夜的祷告，他们盼望什么？盼望神能够怜悯他们，让红母牛能够诞生在以色列。那么我们说过，前3年，1997年，全世界都被这个消息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住了。果然，红母牛诞生在以色列，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不是。那么结果呢？现在他们没有放弃希望，因为现在希望比从前更浓一点。因为自从复制羊以后，他们知道你可以用同样的手续可以复制牛。那么但愿呢，有一天复制牛复制好了以后，那么希望说这个牛复制好了以后，那么希望这个最后全身都是红的，包括尾巴也是红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献祭，3年以后可以献祭。献祭以后呢，然后以色列人得洁净，他们就可以起来建造神。所以我们说过，就算是今天他们能够，就算是阿拉伯世界说好，我们把圣殿还给你，圣殿山还给你们，他们还是不能接受圣殿。因为来到神面前，第一，我们必须因信称义才可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洁净呢？这个问题第一个要先解决。那么第二，就算是他们把圣殿重建，把所有的祭司也开始供职，但是根据旧约的圣经，他们还是不能够侍奉，他们还是不能够，还是这一切还是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所有圣殿里面的器皿，所有圣殿里面包括祭司的衣服，通通需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需要用膏油把它分别为圣的，这才可以。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个膏油的原料啊，就在主后70年以后，就在那次以色列要亡国以前，有一次大的火灾。这个大的火灾就把橄榄山上一个很重要种香料的果园完全烧毁。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制造香膏，没有办法制造香膏，就不能分别为圣。那弟兄姊妹，其实圣经很清楚，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圣洁。如果他们肯相信就好了。圣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是因信称义，第二是因信称圣。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为什么在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因信称那么重要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人非圣洁不能够解释。同样的一个原则，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里的42站，有2个关键站，一个是从头开始算第11站，还有一个是从尾算起11站，一个是西乃山，还有一个就是加利斯。西乃山就是告诉我们，人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一个罪人怎么敢站在这个雷轰的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要学一个功课，因信称义。那么到了加比斯，已经快到这个天，快到迦南的门口了。但圣经怎么说？你如果到迦南门口，什么意思？你要见神，你怎么能见神？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所学的两个基本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成长两个基本的功课。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来到他面前，今天我们能说来吧，我们一同来重建神的殿，那就是说重建，让神的灵宫得到建造，那是说教会来。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没有难处，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把最重要的把它抛弃了，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公义，他们也不相信是他们的救主，更不相信是他们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又是迂回的道，他们一等再等，一直等到神动指头的时候，果然到1992年，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结果在死海附近就发现了一瓶的东西，起头以为不过是泥土，后来分析的结果才知道这个原来就是那个香料的原料。所以从此以后，自从1992年以后，我们知道说现在是有可能，否则在特别在主快回来以前，这些事要一样一样的要成就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昨天说过，事实上有比这个更严重，更是个大的难题，那就是说假定这个果然有了，洁净的问题解决了，牛果然诞生了，但是谁去杀那头牛？谁能够杀那头牛，然后把红母牛的灰能够除去起来？当然是祭司，但是祭司从什么地方来？那不光祭司，而且这个祭司是一定没有被污染过的，否则他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他自己是洁净的，然后把红母牛灰，把红母牛宰了，然后用红母牛的灰，然后才能够把除去在圣殿里面，然后每个人来到圣殿，他们就可以得到洁净。所以我们说过，就算是红母牛今天诞生，就算是红母牛3年以后长大就可以献祭了，谁给他们献祭？没有人有资格可以给他们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谁真的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的？那感谢主，我们说过，因为这个缘故，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的原则。大卫，神告诉他，你不能够重建圣，你不能建圣殿。但大卫他虽然不能建圣殿，但大卫做了一件事，他预备圣殿所有的材料。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我们看见那个廊下叫做所罗门的廊下，不错，是所罗门盖的，是所罗门根据神的旨意盖。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我们知道所有的材料都是大卫盖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大家还记得大卫对大众怎么说呢？他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了金器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铜器啊、铜啊、红玛瑙啊、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储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他另外一次说，他在艰难里面，他预备了这些所有的材料。弟兄姊妹，同样的，是不是说时候到了，以色列就可以建圣殿了？不是。你看，有一般人，他们必须有个心智，他们虽然圣殿没有盖起来，他们能为圣殿而活着。你知道，今天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如果今天有可能我才做，从来没有一个人为一件理想来做什么事，那是好像是傻瓜一样。你现在亲眼没有看见这些圣殿被盖起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工程甚大，但是大卫呢，他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那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问说， 就算是今天红母牛的灰，红母牛诞生的，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有那些洁净的祭司能够来做，能够来宰杀那个羊，然后叫许多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啊？现在如果我们知道神在以色列所做的，我们说有一般人已经响应神的呼召，他们已经想到了，万一要是这个红母牛诞生以后，必须有洁净的祭司去做这件事情才可以，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都知道第三个圣殿，他们根据统计需要28000个祭司，4000个立位人。如果整个圣殿像一个不机器要运转的话，需要28000个祭司，还有4000个立位人。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现在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愿意做祭司？其实根据统计啊，全世界男的犹太人，男丁大概是700万人，那我们知道整个人口应该乘二，那因为大概一半是700万犹太人，而700万犹太人里面，现在认为说大家可以肯定说5%他们应该是祭司的后裔，所以一共有多少人呢？一共有35万人，全世界应该有35万人。那么但是你怎么去鉴定他们呢？你可以从他们的名字来鉴定，但是不要忘记要他自己愿意才可以，因为你知道你虽然如果真的做祭司的话有很多的限制，比方说在婚娶这件事情上，比方说有很多很多的限制，那么今天现世代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情形底下，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所以很多人他们可能是他们从来不开口，尤其他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到了这个尤其很多的以色列人呢，到了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后来就不大回来了。为什么不回来？因为如果在巴比伦他们还有产业，他们一回到耶路撒冷，一回到这个圣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产业，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人他们尝到了这个世界的滋味，你要叫他再回到神面前去侍奉神，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在整个这个鉴定谁是祭司这件事情上，你看并没有那么顺利。虽然我们知道说全世界有35万人都可能是祭司，但是你要一个一个去鉴别他们，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一定有些人他们愿意，已经愿意，而且是准备好的。所以到了1996年的时候，虽然根据这些名字大概你可以知道谁是谁谁是谁，但是后来呢还是用 DNA 来鉴定他们，然后他们就比较68个是非常可能的那些祭司和120个肯定不是祭司犹太人，他们在 DNA 上做了比较以后，那果然慢慢慢慢他们越来越确定，他们果然慢慢慢慢越来越确定，就是有一般的祭司他们的的确确应该是亚伦的后裔，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资料把它通通收集在一起。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份电脑资料可以交在弥赛亚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这个人选是有的，但是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祭司第一天就开始做祭司，他们必须要受很严格很严格他们必须要受很严格很严格的训练才可以。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已经有圣祭司学校，我们说过了他的课程呢是需要经过8年才能够毕业，意思就是8年以后你才算完成。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训练一个人八年，让他做医生，许多年轻人愿意，因为他知道这前途摆在他们前面。虽然这8年辛苦一点，但是8年以后他就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一个职业。但是问题在这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这个职业根本不存在。 你今天明当特别当你看见圣殿山上是清真寺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把他的一生就这样的放在就在那里努力的读圣经，在那里做祭司，八年以后，结果也许根本弥赛亚还没有来，也许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们有个心愿。